今天我们来分享《出埃及记》20章啊，第12节，从12节开始啊，看到进到10诫当中的后六诫。10诫当中的后六诫呢，是来讲到与人的关系啊。那10诫当中前4诫呢，是讲到与神的关系。所以，你首先需要去默想的，就是前4诫与后6诫的关联。为什么神首先在前4诫先要规范我们与神的关系？而在后六界，在规范与人的关系，为什么在神的关系在先？为什么与神的关系和与人的关系合在一起，成为完整的实践？十这个数字在圣经当中是完全的意思啊。然后呢，再思考为什么当孝敬父母是后六诫的第一诫，这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，为什么这一条诫命带应许？这是第三个问题。第四个问题，这条诫命的应许与孝敬父母是什么关联？这是第四个问题。第五个问题，才到解释什么叫孝敬父母。刚才五个问题记下来没有？从古波弟兄读这个经文开始，包括你们也知道，今天我们要来灵修什么样的经文，你们事先要去思考的就是这些东西，不是过来就是在这里拿这个本子记汪老师怎么讲，知道吧？我刚才讲的这几个方面，就是给你们时间要去默想的。刚才我讲了五个方面，谁记下来了？这就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需要去默想的内容呀。你们常常是希望圣灵来光照，圣灵来光照是什么？圣灵是需要你要向自己问问题的呀。你要透过向自己来问问题，来接受神在这里对我们的光照的呀，对吧？第一个问题不是第五届和前四届的关系，是前四届和后六届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前四届和后六届的关系。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前四届和后六届有这样一个先后关系，然后把它放在一起是个整体的10诫？当耶和华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上帝的意思就是你在法老的眼中只是个奴隶，只是个找草做砖的工具。但是在我的眼中，你是一个人，不仅是个人，而且还是属我的子民。你在法老的眼中是个奴隶，是个生产力，是人矿。法老只看重的是你的年龄，你的能力。这就如同很多的父母教育孩女，你一谈到什么在家教育，父母就着急得不得了了。在家教育就没有文凭，在家教育没有文凭，将来怎么有工作？你完全是把你的孩子当成是个工具人在那里培养，知道吗？完全是他只是个工具，将来参加某个岗位，他需要文凭，这只是他工具上的一个标签，就相当于你买一个什么工具，它有个说明书啊，它转速多少是吧？怎么怎么怎么，明白吗？ 耶和华的意思是说，你现在已经不再是个工具了，你不再是法老的奴隶了，你在我眼中是个人，是属我的子民。耶和华把你看成是他所创造的生命，他所拯救的生命来看待的。所以昨天跟你们讲过，在神的眼中，人的生命应该是一个丰满的、立体的，不是只在地上活的，应该是一个三维的。只是在亚当犯罪之后，离开了隔与神的面隔绝之后，就只能像蛇一样用肚子行走了。所以，诫命是针对谁来颁布的？针对属神的百姓来颁布的。对奴隶来说，对工具来说，法老根本不需要颁布诫命，法老只要跟你说，你要听话，照做，不然就皮鞭抽下来就可以了，因为你只是个工具。但是实际的诫命是神颁给他的百姓的，他是把他的百姓当成是你是属我的子民，将来还要做祭司的国度，做圣洁的国民，所以这是一个整全的生命，是个完整的神恩待的，被神所恩待、所拯救，可以活在上帝面前的生命。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必须是一个整体。所以这个整体，这个生命不仅要向神来负责，也要向人来负责。毕竟不仅要与神来建立关系，也要与人来建立关系。他不仅要活在上帝的面前，也要活在他人的面前。所以这是必然的。而与神的关系是根基，与神的关系是根基。没有与神的，没有端正与神的关系，没有你怎么去对待人，那么在你面前的这每一个人是什么吗？是会说话的动物吗？是有理性的动物吗？是你的 ATMG 吗？夫妻关系只是什么？肉体上的关联吗？等等，明白吗？因为你如果不认识神，就不可能认识周围的人。也不可能认识自己，因为人都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是神所创造的，要么被神所审判，要么被神所拯救。所以它是一个整体，对不对？十诫是一个整体，你们得明白。所以为什么常常跟你们讲关联，因为它是个整体，它是耶和华赐福给他百姓的管道。这是回答前面的问题，你要思考的是，那么为什么把孝敬父母这样一个关联放在六诫当中的第一诫呢？那很显然是因为人来到这个世界，他天然就有父母，他不可能从石头里面蹦出来。与父母的关系成为了人与他人关系的人际关系的第一条。他有这样的一个先后的次序。每个人都是父母所生的，每个人出生在某个家庭当中，哪怕你的父母不认你，你是私生子，怎么样，你也是有父母的。这个关系本身是不可能被忽略掉的。那么，为什么这条诫命要带着应许呢？当我们常常去理解说这是什么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的时候，好像是为了突出这条诫命怎样的重要。实际上不是的，我的理解不是的，可能我下面的说法你们几乎，我相信你们没有人听过。我的理解不是这样子的。当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节说，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，它不是在突出这条诫命的特殊性。很多人是这样理解的，他以为哦，所以你看，你孝敬父母这条诫命非常特殊，它带着应许，所以好像这条诫命很特殊，甚至在某种重要程度上高过其他诫命。你这么理解肯定是错的，因为十诫是个整体。 所以这样理解肯定是错的，所以我不是这么理解的。我是怎么理解的呢？关键你要看应许是什么。你看他的应许是什么？应许是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他的应许是什么？你是上帝的百姓。这里面中文翻译出来好多你啊，你的日子，你的生活，但你的生活呢，是在你耶和华神赐你的地上。你活在哪里？活在耶和华神的地上，活在耶和华神所赐你的地上。你活在谁的面前？活在耶和华神的面前，得以长久啊！更有人解释这个经文啊，所以你要孝敬父母，你就长寿，这完全胡扯，这就叫错解经文。我前面讲的叫做误解经文，这就叫完全错解经文，这跟你在地上长寿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因为你在地上不是耶和华所赐你的地。你这里讲的耶和华所赐的地，是指迦南地，是指应许之地，是指上帝的国度，在旧约的代表。在旧约的显现，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是属神的百姓，你活在上帝的国里面，活在上帝的面前长久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跟你在地上什么长寿不长寿，完全根本，这就是我常常讲的错解经文啊。那么如果你仅仅把这个应许，把它当成是这一条诫命的应许，然后好像突出这条诫命的重要性，那这个叫做误解。因为当你这么去理解十诫的时候，十诫就被你拆分了，好像有某些诫命更加的重要。不是的，我要强调的是十诫是个怎样。第一条诫命不仅是统摄，就第一条诫命，只有第一条诫命，它是一个统摄的，是一个标题一样。好，那么这个应许是指什么？那我的理解很简单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，是。所有十条诫命的应许，是你遵守耶和华诫命的应许。我再讲一遍，这条应许它不是仅仅针对你孝敬父母，所以很多的基督徒父母总是用这个话。你看，你要孝敬我啊，孝敬我有我，你就在地上得以长寿啊，什么意思？这种完全是错误的，好吗？这个应许它是。对整体十诫的一个应许，你今天不拜偶像，不雕刻偶像，不枉称耶和华的名，守安息日，神就是要赐福你，在他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依据在哪里？你说哇，老师你这么讲，依据在哪里？整个生命记就是依据。你只要打开整个生命记，看到摩西重申律法的时候，凡是遵守上帝的律法所得的福，那些各种各样的福。总归为一条，就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，就是你就要长长久久的活在耶和华所赐予的地上。如果你违背上帝的律法，就要受祸，受的祸是什么？总归为一条，上帝就会尽快把你从他的地上拔出去，扔掉，明白吗？好，这是回答了你前四个问题。第五个问题，什么叫孝敬父母？当孝敬父母，这里用的是肯定的语气。后面的第六戒，后面很多都是否定的啊，不可不可不可不可。但是到只有第五戒，这是用的肯定的，叫当孝敬父母。那当然，它的否定就是不能不孝敬父母。那么这个孝敬啊，这个之前应该讲过，这基本上应该是基督徒的常识。如果你这个都不知道，说明你对圣经整个都不熟。就是这个应该是基督徒的常识，这是和合本圣经翻译错误的典型之处啊。这里把它翻译成孝敬是非常错误的，基本上是个错误的翻译，不是不好的翻译，是错误的翻译。之所以要把它翻译成孝敬，无非是要迎合中国人的文化。那么在中国的文化当中，忠孝是核心，对上要忠于君王，对内里面要孝敬父母，这是一个核心，这是中国人伦理的核心。而中国人的伦理就是奴隶的伦理。我再讲一遍。 中国人的奴，中国人的伦理就是奴隶的伦理。你既是君王的奴隶，也是父母的奴隶；你既是君王的工具，也是父母的工具；你既是君王的韭菜和炮灰，也是父母养老的工具。所以在这里把它翻译成孝敬，不仅仅是一个不好的翻译，这完全是个错误的翻译，因为这个孝敬这个词完全又回到了埃及为奴之家。在一个中国的读者读到中文，因为这个中文是翻译给中国人看，在被浸润在几千年中国文化当中的中国读者读到这句话，他就产生完全错误的联想，这个联想和埃及为奴之家一模一样，所以这样的翻译是不对的。好，那么怎么翻译呢？翻译成尊荣、尊重啊，英文翻译成 honor，这样的翻译呢是对的。但是呢，中国人理解不了，明白吗？这样的翻译呢是对的，但中国人理解不了，因为在中国人的文化和字典当中，从来没有"尊重"这个词，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做尊重。我们自己不懂什么叫做尊重，你把它翻译成尊重，这两个字，它两个字他是认识的，但它的内涵是什么，他是不知道的。因为你几千年来都是生活在一个奴隶社会当中，怎么可能会有尊重呢？怎么可能会有尊重呢？在别人的拳头够硬的时候，你只有卑微、屈膝、奴才的样子；当你的拳头够硬的时候，你只有以暴制暴，你怎么会有尊重呢？怎么会有契约呢？怎么会有秩序呢？那这些词，中国从来都没有的。所以你把它翻译成尊荣，中国人不理解；把它翻译成孝敬，这就错误。这里的尊重是指什么？是指神已经设定了在家庭当中的某种秩序。这个在旧约后面的民事律当中有很多条来解释这一条，有很多条来解释这一条的。等到讲到后面，你们就会看到，因为民事律就是对后六诫的解释。礼仪律是对前四节的解释，就或者说应用。你看，所以你看，所以你看，你们的尊重就变成是奉养父母，看到吗？所以我就说了嘛，就是你们满脑子都是中国文化，没有办法的，满脑子就是中国文化，就是在你们眼中尊重一个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需要的时候要给他钱。所以这条诫命对中国人基本上是不太懂的，解释不清楚，这不是灵修能够解释清楚的。从字义上来说很简单，但是中国人不懂。这要怎么样才能你能够明白呢？就是你要把你中国式的基督徒脱胎出来，先把前面"中国式"三个字要去掉。前两天有人给我发了一个文章，我看看我还在不在。等一下。前两天有个人给我发了个文章，是一个基督徒写的，他前面对于某一件事情发做的评论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基督徒他就有一段话，他说我想说的是我们的上帝，当然他是基督徒啊，那我想说的是我们的上帝就是爱中国人，主耶稣就是爱中国同胞，圣灵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自由的运行着。我这么说不是民族主义，而是我想强调，上帝恩待中国人的心是不会改变的。有一天，中国同胞会意识到，我们的信仰不是文化入侵，而是文化融入和心灵更新。信耶稣不耽误看《论语》、读老庄、背唐诗宋词，不耽误闲云野鹤，也不耽误你用文言文和汉字。事实上，然后呢，这个基督教精神只会增强中国传统文化上宣扬的仁义礼智信，会让贴着春联的中国人在面对世界时更加不卑不亢。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基督徒， 的论调，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基督徒的论调。中国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，就是因为我们是多民族国家，不同的地域文化、民族文化、宗教文化在这里交融，可谓有容乃大。真正的文化自信应该建立在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基础上，而不是盲目排外、自我封闭啊。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基督徒，或者说中国对基督教的中国式反思。他们的前提条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前提条件，上帝就是爱中国人。这句话的前提条件，圣经有吗？圣经有吗？
把你别冻住了。
神爱他的百姓，他的百姓在万民万国当中。他的百姓在中国吗？当然有。问题是你怎么得出来一个上帝就是爱中国人？你这个概念就在偷换概念了。你应该说上帝爱他在中国的属他的百姓没有问题。你怎么来的？上帝就爱中国人这句话来了？然后还有呢，大部分的基督徒根本不明白中国人三个字的含义是什么。就相当于我在大概在很多年以前是吧？3年以前，我跟你们讲一些历史课的时候，我跟你们说这个中国人的这三个字的来龙去脉在哪里？中华民族的来龙去脉在哪里？这个就是这些所谓的中国的基督徒的第一没有知识，第二呢没有基本的历史观，这是没有办法的，这也是情有可原的，因为你一辈子都浸润在这个文化当中，已经被这个教育体系完全的洗脑，所以你哪怕成为了一个基督徒，哪怕成为了一个基督徒，哪怕读圣经，仍然读不出上帝的国度，读不出上帝的百姓。读出来的仍然是中华民族的基因，所以这一届呢很难讲，知道吗？所以灵修就到这里结束，你们很难去理解。我把这一届说我们要去尊重父母，什么是尊重父母？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叫尊重。但是呢，我要反个方向跟你们讲，因为保罗在解释这一届的时候，保罗的解释呢不大一样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，保罗的解释是不大一样的啊。你们翻到我们很熟悉的以弗所书第六章，这是新约圣经当中解释第五戒。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，我们也很熟悉，《以弗所书》第6章1到4节，我读下给大家听啊。他说：“你们做儿女的，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；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才是长寿啊。”这种翻译都是有问题的。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保罗在解释第五戒的时候，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视角？你看这一段话啊，二三节就是把这条诫命重复一遍啊，你们就不用看了。他只是把这条诫命重新再讲一遍，关键是第一节和第四节，对吗？第一节和第四节，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和什么样子不同的地方？第一节他强调的是什么？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。在保罗看来，孩子啊，一个儿女，尊重自己的父母，听从父母的教诲，这是理所当然。但是这个教诲有个前提，叫做在主里的听从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第四节又说，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。你会发现四节和第一节明显是相互呼应的，一方面要求儿女。在主里面听从父母，另外一方面又要求吩咐做父母的，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。所以这里面都有一个前提，什么前提？儿女的听从是遵从，是顺从主的命令； 父母的教导是顺从主的教训。换句话说，父母的主是耶和华，儿女的主也是神，也是耶和华，他们是同一位主。那么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对第五戒的分享，很明显就可以让你不仅仅把第五戒当成是吩咐给儿女们的责任，而是把第五戒当成是吩咐给父母和儿女们双方的责任，对吗？